某个年代的某日，深秋时节，少年骑着猫，缓缓走在森海曼德堡大道。这个季节的森海曼德堡的天空，永远不会出现太阳。灰云密布，街道上黑桑叶厚厚堆积，猫爪轻盈踩过，薄脆的叶片断裂。少年脖子上挂着一串红色的浆果，少年的手指，黑猫嘴上的白胡子被染得殷红。少年胸口那一串浆果突然叽叽叽地叫起来。少年眯起眼，森海曼德堡的街道本没有人，然后现在就在猫爪前100码的地方出现了一个老头子。这个老头子的背部高高隆起，脸蛋或许因为干燥有些泛红。老头子的手里拿着一筐气球。骑着猫的少年，买些气球吧。少年在黑猫的背上没有动，只是些气球，你在怕什么呢？老人的嘴干裂着笑着，他的竹筐在他的笑声下簌簌地颤动着。老人自顾自地说着，少年，这些气球是我夫人生前买的。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讨厌的女人，她最喜欢穿着她自己新缝制的新裙子上山。她喜欢上山去闲逛，却不干一点农活。她说，有一天啊，她上山的时候看见了一只熊，熊胸口有白色的毛，他就那么痴痴地跟着去了。他偷偷地跟在熊后面，不发出一点声音，脚尖颠的酸痛。后来他看见那只熊把自己的皮脱掉，掉进了湖里。从湖里出来的是一个少年。我的女人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疯，居然去和那只熊谈论。一个女人和一只熊有什么好说的呢？她偏偏爱上了那只熊。所以你的妻子爱上了一只熊？她给那只熊烤了面包，为她做海带汤，加很多黑胡椒粉的那种。那只熊带着他满山的跑。老人浑浊的眼睛看着少年，老人的舌头是血红色的，一粒粒舌苔在口中跳着，有些不安。后来那只熊和我的妻子都跳了悬崖，我在那只熊的肚子上找到我妻子。所以听了这么好的故事，你要不要买些气球？少年摸摸猫的头，从猫身上跳下来，他的小靴子发出咯噔的一声。他花了2个硬币买了2只蓝色的气球，他把气球系在猫的尾巴上。再见，谢谢你的气球。少年骑着猫，猫的尾巴有些烦躁地在地上甩着。走吧。少年的掌心被气球划了一条细长的口子，两边的皮肉向外翻。新的一天又要来了。少年来到那个粉红色的树林的时候，他的猫在身后酣睡着。是的，当他不骑着猫的时候，他的猫会缩在他背上的背包里休息。那只猫没有穿着平时穿的牛仔马甲， 裸露着黑色的毛发，在背包里睡成随意的形状。那只猫的形状像少年的女朋友在床上弯成的角度，迷人又令人厌恶。少年就是在这个时候遇见那只精灵的。精灵住在一片叶子上，非常非常小。精灵看到少年走过这片林子，问少年，你要去哪里呀？你手上的气球很漂亮，可以送给我吗？少年努努嘴，转头，我的背包里有只猫啊，我买来送给我的猫，不能送给你。精灵的脸有些失落。猫，猫。黑猫皱着眉，从背包的缝隙里伸出一点点脸。气球送给我吧，我可以为你讲一个故事。黑猫的爪子揉着脸，表示并不想听。精灵还是说了下去。我啊，从前有一只蝴蝶，非常漂亮的蝴蝶。它总喜欢在森林里的金盏花丛里飞。我躲在树叶的后边，偷偷看它。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我不知道我是谁。我竟莫名的醒来，莫名的在树叶后偷偷看它。它吸食花蜜，它的左腿会蹬掉跑过来的小虫子。它喜欢还没彻底成熟的花朵，带着一些青涩气味的。我看着它，我从好多年前看到好多年后，我看到它和聪明的玫瑰花绅士相爱。我看到他喜欢上林子后面的扶桑花。我看到了很多，世界上再也不会有比我更了解他的精灵了。后来，我看到在寒冬来临的前一天，他落在一只枯树的树干上休息。一阵大风吹过来，大风吹走了树叶，吹走了枯叶，吹走了一切。我被吹瞎了眼睛。是的，从那时候起，我再也看不见了。你看到那只蝴蝶了吗？它的左翅膀有一个三角形的缺口，是有一次在玫瑰上休息的时候被一只灰耗子咬的。你看不见，你怎么能看见呢？精灵呵呵地笑起来。送给我气球吧，我听人家说乘着气球飞上星空的人可以对天使许一个愿望。你想许什么愿望呢？复明，再一次看见那只蝴蝶，还是和那只蝴蝶在一起呢？我想要它的翅膀变得和原来一样漂亮。少年的旅程继续着，他的猫在林子里一条小溪旁逮到一条鲨鱼，嘴里叼着，闻起来很鲜。喂，姑且给我吃一点啊。猫并不说话，白色的胡子一翘一翘，尾巴上剩下的一只气球在晃呀晃。猫的尾巴尖高高竖起，也晃来晃去。在黑猫的故事里，少年是一个很蠢的人。少年擦过地板，少年的手拿着灰色的抹布，少年的身体像虫子一样一屈一伸，少年的嘴里含着清新剂，每擦干净一块地板，少年就喷出一口清新剂，确保地板干净又清新。那时候少年还是一个作家，从没发表过任何文章，在圈子里却名声甚大。 因为他最爱是年轻的女作家。这些女作家唯一例外是书籍畅销超过1000万册的畅销女作家，或者被他睡过之后成名。许多女作家也愿意被他睡，似乎他已经成了一个幸运符之类的东西。可是他不同，他是一个诗人，在个人博客里发一些诗歌，停驻在此的看客寥寥，仅有的几处留言。沙发啊，好厉害，可以教我写诗吗？寥寥，这和少年以往的口味并不一样，但不影响他爱他。少年在诗人的书房里用外面的牛轧肠子捆住诗人的手脚，少年的手抚摸他的眉毛，抚摸他涂了红色唇膏的嘴，然后每次少年从书桌前站起来，他的两条腿麻木的好像不存在了。然后过了一会儿，双腿里的星星越来越多。在那样的日子里，黑猫总是蜷缩在少年的背包里，伸出小小的一个头部。这间房子里是白色的墙壁和地砖，客厅桌子上那一副灰黑色的总是油腻腻的乐高玩具，可以吃的东西放在厨房一进门的右边，那里胡乱堆积着的肉黑猫不想吃。他从少年的背包里爬出，甩甩爪子，洗脸，刷牙，出门。黑猫走过女巫的炖锅，走过屠夫的水晶门帘，走过飘着云和天鹅的湖。他在布告栏前驻足，布告栏上有许多名字。 Wanted 诗人的名字在布告栏的右下角，罪名是诗的题目过长。布兰亚托的鱼子酱和从天而降深锈的大门，远方黄昏的天，远处教父赤裸的乳房，这一切令我若所失所爱。我看见一切和鱼子酱啊，流浪流浪，是你让我看见一处划破脸的荆棘和你的爱人。黑猫念了几小时，题目仍在继续。鱼子酱确实很好吃，黑猫想。少年的旅行在一处山洞里终止了，像一个相框，他爱过的女作家排排坐镶嵌在这相框里。在最后，他看到了那个女诗人，女诗人分成三次向他问好道别。少年的旅行结束了，他侧猫而返，现在喝一碗海带汤再好不过了。少年摸了摸猫的头，还有鱼子酱，别想偷工减料。森海曼德堡的太阳似乎要出来了。另一个故事，从前有一个少年，他爱上了博客上的一个女诗人，那时候他十分年轻有力，既英俊又可口。他打听了很久，终于知道了女作家的住处。他趴在窗子上向卧室里看，一只黑猫在窗台上正在舔着自己的爪子，胡子上似乎沾着鱼子酱。后来他们认识了，这个诗人喜欢骑着他到处旅行，他爱上了他。他经常摸着他的头说我爱你。他们一起在湖水里洗澡，一起在悬崖边看落日。少年好爱这个诗人，这种爱充满宣泄和剥夺。他亲吻这个诗人，他把他推下了悬崖，悬崖下的诗人弯曲成一个迷人的角度，令人厌恶。少年在悬崖下拾起了诗人捧在胸前， 少年的手指被染得殷红，悬崖上黑猫嘴里叼着刚刚捉到的一只蝴蝶，冷冷地看着他。那只蝴蝶的翅膀有一个三角形的缺口。悬崖上的夕阳又橘又红，少年放下了女诗人，在黑猫的引领下走了下去。